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天福十二年夏季五月已有朔日，契丹所任命的大丞相、正式令、东京留守、燕王赵延寿被永康王乌玉拘禁。随后，乌玉在镇州官署召集藩汉臣僚，假称契丹主遗诏，命乌玉继位，于是发丧扶丧。辛卯日，下诏定于五月十三日车驾南巡。甲午日，任命判太原府事刘崇为北京留守，命皇子承训为武德使，李辉为大内巡检。丙申日，皇帝从河东出发，取到阴地官路前往东京。当时新官说太岁在五位，不利于南巡，所以取到阴地官。丁酉日，史弘照上奏说泽州刺史翟令奇率郡投降。宋史李万超传记载，史弘照途经泽州，刺史翟令奇坚守城池抗拒命令。李万超骑马到城下，劝谕他说，如今契丹北逃，天下无主，滨州刘公仗大义平定中原，所向披靡，归顺晚的会被灭族，何不早做打算。翟令奇于是开门迎接，史弘照便留下李万超代理州事。这天，契丹任命的汴州节度使萧翰迎接巡国公李从义到东京，请李从义主持南朝军国事务。己亥日，萧翰从东京出发北去。乙巳日，契丹永康王乌玉从镇州返回藩邦，途中停留定州，任命定州节度副使耶律忠为定州节度使，孙方简为云州节度使。孙方简不接受任命，于是返回狼山。戊申日，车驾到达绛州，本州刺史李从朗率郡投降。当初契丹派遣偏校程霸卿、曹可凡等守卫该郡，皇帝起义之初，他们未及时归顺，等到车驾到达，皇帝在城下耀武扬威，但不令进攻，李从朗等于是投降。六月乙卯日，契丹河中节度使赵赞被起复为河中节度使。当天，契丹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立在镇州去世。丙辰日，车驾到达洛阳，两京文武百官从新安相继前来奉迎。巡国公李从义、唐明宗淑妃王氏都在东京被赐死。甲子日，车驾到达东京。丙寅日，任命汉州旧梁圭节指挥使张建雄为蒲州刺史，荆州守御指挥使康彦环为荆州防御使。张建雄、康彦环都是趁乱杀害本州刺史，自行代理州事，所以有这项任命。任命北京知进奏王从章为内客省使。戊辰日，颁布制书，大赦天下。应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黎明以前，天下在押囚犯，以结案未结案，以发觉未发觉的，除十恶五逆外，无论罪行轻重，全部赦免。各州去年残税一并免除。东西京一百里内免除今年夏税，一百里外及京城，今年污税一并免除一半。契丹所授予的职位不予改换，各贬降官员未量仪的予以量仪，以量仪的予以续禄，徒刑流放者全部放还，凡拖欠省钱家业抵押之外的也一并免除。因以国号为大汉，年号依旧称天福。几次日，下诏青州、襄州、安州恢复为节度镇，曹州、陈州依旧为郡。壬申日，北京留守刘崇家同平章事，任命中书舍人刘继如为宗正卿。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兵部侍郎张云免职守本官，尚书左丞张昭为吏部侍郎，左散骑常侍边归党为礼部侍郎，左散骑常侍王仁玉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承旨。又建议大夫张沆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氏为光禄卿。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边光范为卫尉卿。甲戌日，下诏文武臣僚每次内殿起居时轮流上密封奏事。丁丑日，因湖南节度使马希范去世，停止上朝三日。本月，契丹任命的象州节度使高唐英被屯驻指挥使王继红楚辉杀害。秋季七月己丑日，任命御史中丞赵尚交为太仆卿，户部侍郎边卫为御史中丞。甲午日，武安军节度副使、水陆诸军副都指挥使、判内外诸司、江南西道观察等使、检校太尉马希广家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潭州大都督、天策上将军、 充武安君节度、湖南管内观察使、江南诸道都统、封楚王。丙申日，任命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魏国公杜仲威为宋州节度使、加守太尉。宋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高行周为邺都留守、加守太傅。运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加兼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赵赞为晋昌军节度使。宋史赵赞传记载，赵赞担心汉朝怀疑自己，暗中派亲信赵先奉表归属。判官李树曾是赵延寿的幕僚，深受倚重，甚至家事也参与。等到赵赞出阵，李树作为上界随行。这时李树对赵赞说，燕王进入契丹并非本愿，汉朝刚刚建国，必然注重怀柔，您若叩首归朝，必能保富贵，狼狈入蜀，万难周全，倘若不被接纳，后悔莫及，您若能听从，请让我先入朝为您申说。赵赞于是派李树到朝廷。汉高祖见到李树，问赵赞为何依附蜀地。李树说，赵赞家在燕蓟，深受契丹任命，自己心怀忧惧，认为陛下终究不能相容，所以招引西军，不过试图苟且免祸。臣认为国家刚刚安定，务必安抚臣民，因此让他向我祈求觐见。汉高祖说，赵赞父子也是我的人，奉契丹出于不幸，如今听说赵延寿落入陷阱，我怎能忍心不容赵赞呢？李树还未返回，赵赞已离开镇所入朝，随即被任命为左骁卫将军。任命晋昌军节度使张彦超为福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师。庚子日，任命徐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齐国公符彦卿为兖州节度使，加兼侍中。邓州节度使、检校太师王周为徐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许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刘仲敬为邓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兖州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安审齐为襄州节度使。检校太师、举国公李从敏为西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凤翔节度使、检校太师、同平章事侯毅依旧为凤翔节度使，加兼侍中。辛丑日，已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乔国公刘据追赠太保。甲辰日，化州节度使侯章、同州节度使张彦威、荆州节度使史威并加检校太尉。任命晋昌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刘珠为青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白文科为运州节度使，加同平章事。青州节度使杨承信为安州节度使，加检校太傅。华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信、许州节度使兼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史弘照，并加检校太尉。庚戌日，任命司天监任延浩为殿中监、司天少监杜升为司天监。本月，契丹永康王乌玉将祖母舒禄氏囚禁于木叶山。闰七月辛酉日，任命左卫上将军黄甫立为太子太师制事。乙丑日，禁止制造契丹样式的鞍辔、器械、服装。已故开封尹桑维汉追赠尚书令，已故西京留守景延广追赠中书令，任命卫尉卿薛仁谦为司农卿。丙寅日，唐代已故枢密使郭崇韬追赠中书令，已故河中节度使安仲会追赠尚书令，已故化州节度使毛章追赠侍中，已故汴州节度使朱守英追赠中书令。丁卯日，已故青州节度使杨光远追赠尚书令，追封齐王，并令有关部门追谥立碑。唐代已故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追封魏王，已故枢密使冯赟追赠中书令，已故河阳节度使、判六军康义成追赠中书令，已故西京留守、金兆尹王思同，已故滨州节度使药彦筹，已故襄州节度使安仲敬，已故镇州节度使安崇荣，并追赠侍中。庚午日，任命前延州留后薛可言为宣徽北院使，监察御史王度为枢密直学士。新授宋州节度使杜仲威占据邺都反叛，下诏削夺杜重威官爵，贬为庶人。任命高行周为行营都部署，率兵进讨。 辛未日，任命全枢密使杨斌为枢密使，加检叫太傅。全枢密副使郭威为副枢密使，加检叫太保。全三司使王章为三司使，加检叫太傅。壬申日，已故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追赠中书令，已故曹州节度使石云追赠侍中，已故华州节度使黄甫玉追赠中书令，已故同州节度使刘继云，已故贝州节度使梁汉章并追赠太尉，已故宣徽使孟成惠追赠太保。丁丑日，有彗星出现在张宿，十天后消失。己卯日，陕州节度使赵辉加接爵，晋州节度使王彦加检校太尉，河阳节度使武行德加接爵，延州节度使高允权加检校太尉，邓州节度使常思嘉检校太尉，移镇潞州。庚辰日，追尊六庙，以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为不挑之庙，高祖以下的四朝追尊谥号已记载在前。当天，全太常卿张昭敬上六庙乐章五名，太祖高皇帝是卓献，请依旧奏武德之舞。世祖光武皇帝是卓献，请依旧奏大武之舞。文祖明元皇帝是卓献，请奏灵长之舞。德祖恭熙皇帝是卓献，请奏积善之舞。义祖昭献皇帝是卓献，请奏显人之舞。显祖张胜皇帝是卓献，请奏张庆之舞。六庙歌词文字繁多，不再记录。八月壬午朔日，镇州驻屯护圣左厢都指挥使白在荣等驱逐契丹所任命的节度使满达乐，收复该城。满达乐与河阳节度使崔廷勋、洛京留守刘熙一同逃往定州，驿站飞报朝廷。庚寅日，任命明州团练使薛怀让为行州节度使。辛卯日，下诏恒州恢复为镇州，顺国军恢复为承德军。乙未日，任命护圣左厢都指挥使、恩州团练使白再荣为镇州留后。丙申日，下诏天下凡涉及盗贼，不论赃物多少，经查证属实，一律处死。因两浙节度使、守太师兼中书令吴越国王钱弘佐去世，停止朝会三日。丙午日，任命土浑府节度使、检校太尉王义宗为庆州刺史，依旧为土浑节度使。己酉日，任命刑部尚书窦真固为吏部尚书。当天，薛怀让上奏收复行州，斩杀伪命节度副使、知州是刘铎。当初，薛怀让为明州防御使，满达乐多次派箭部督催明州粮运，薛怀让杀死他们并上报。皇帝派郭从义与薛怀让攻取行州，翻江杨衮前来救援刘铎，薛怀让抵御不胜，退保明州，敌骑掳掠其部，百姓深受其苦。恰逢镇州驱逐满达乐，杨衮收兵撤退，刘铎于是上表请求归命。薛怀趁其不备，派人欺骗刘铎说奉诏袭击契丹，请在郡中安排食宿。刘铎开门迎接，随即被薛怀让杀害，当时人认为他冤枉。刘铎起初受契丹任命为行州都指挥使，等到永康王以高凤鸣为节度使，满达乐署任刘铎为行州副使兼都指挥使。皇帝到东京后，高凤鸣返回镇州，令刘铎代理行州事，至此遇害。庚戌日，文武百官上表请求以二月四日降诞日为圣寿节，皇帝同意。前晋昌军节度副使李素嘉、左骁卫上将军致仕。本月派使者到各道和买战马。九月甲子日，宰相苏逢吉兼任户部尚书，苏宇圭兼任刑部尚书。丁卯日，任命吏部侍郎、暂代太常卿事务的张昭为太常卿。戊辰日，追赠前益州刺史郭林为太傅。甲戌日，宰相苏逢吉加授左仆射、兼修国史，苏宇圭加授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任命吏部尚书窦真固为首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宋史《窦真固传》记载，当初皇帝与窦真固一同在后晋高祖麾下任职，彼此关系非常融洽。当时苏逢吉、苏宇圭从霸府辽左骤然升任宰相，希望延请旧臣居首，因窦真固稳重寡言，有失望，于是拜为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任命翰林学士、行中书舍人李涛为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宋史《李涛传》记载，杜仲威据守邺城叛乱，后晋高祖命高行州、 慕容彦超讨伐，二帅不和，李涛秘密上书请求亲征。高祖阅览奏书后，认为李涛可担任宰辅，立即拜为中书侍郎兼户部侍郎、平章事。当天，暂代太常卿张昭上书奏请更改一代月明。戊寅日，下诏因杜仲威叛命，定于本月29日暂赴澶州、魏州。己卯日，任命前枢密使李松为太子太傅，前左仆射何宁为太子太保。庚辰日，皇帝车驾从京城出发。冬季十月癸未日，任命太子太保李陵为司徒，太子太傅卢文纪为太子太师，前慈州刺史李谷为左散骑常侍。宋史李谷传记载，按旧制罢免外郡职务后恢复本官，此时晋升品级是作为褒奖。甲申日，车驾停驻围城，下诏河北各州在押囚犯，从十月五日黎明以前，即便通常赦免不宽恕的罪行都予以赦免。壬辰日，太阳出现像鸡蛋一样的黑子。丙申日，任命相州留后王继宏为相州节度使，加授检校太傅，抵达邺都城下。丙午日，下诏都部署高行州都率军队攻城，皇帝登上高丘观看。当时众人商议不想进攻，副部署慕容彦超坚持请求攻城。当天朝廷军队伤亡10000多人，未能攻克而撤退。11月壬子日，降下雨加雪，树木结冰。癸丑日，冬至日，随从官员在行宫向皇帝祝贺。己未日，湖南奏报荆南节度使高从会叛乱。辛酉日，降下雨加雪，树木结冰。壬申日，杜仲威上表请求保全性命。癸酉日，降下雨加雪，树木结冰。丁丑日，杜仲威身穿白衣出将，在宫门前等待治罪，下诏赦免其罪。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高行州加授守太尉，封临清王，任命杜仲威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己卯日，任命许州节度使兼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为宋州节度使，同平章事充任侍卫清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任命华州节度使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信为许州节度使，同平章事充任侍卫清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任命澶州节度使慕容彦超为运州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前定州节度使李英为贝州节度使，任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为澶州节度使。12月初一星四日，任命护胜左厢都指挥使、越州防御使李洪信为遂州节度使，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任命护胜右厢都指挥使、永州防御使尚洪谦为夔州节度使，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丙戌日，车驾从邺都出发返回京城。癸巳日，从邺都抵达。甲午日，因皇子开封引刘承训去世，停止朝会3日，追封为魏王。丁酉日，皇帝在太平宫举行哀悼。庚子日，司徒李陵去世。辛丑日，任命前福州节度使郭璟为华州节度使，加授检校太尉。戊申日，肃州奏报辖内百姓饿死867人。前佑元年正月初一辛亥日，皇帝不接受朝贺。乙卯日，下制书大赦天下，改天福13年为前佑元年。从正月初五黎明以前，除十恶忤逆外，犯罪人无论罪行轻重都予以赦免。己未日，改谕名为刘浩。辛酉日，下诏各道行军副使、两使判官不得奏谏，代使相衔的节度使允许奏谏长书记、知使、节度推官；不代使相衔的节度使允许奏谏长书记、节度推官；防御使、团练使的判官、军事判官等允许奏谏；所荐举的州县官代使相衔的节度使允许荐举3人，不代使相衔的允许荐举2人；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允许荐举1人。任命前邓州节度使燕国公冯道为守太师，晋封齐国公。甲子日，皇帝身体不适。庚午日，任命前宗正卿时光暂为太子宾客，太仆卿赵尚娇为秘书监。丁丑日，追赠前尚书左丞韩作为司徒。27日丁丑，皇帝在万岁殿驾崩，时年54岁。密不发丧。 庚辰日，太傅杜仲威被处死。契丹国志记载，汉高祖赵苏逢吉、杨斌、史弘肇入宫接受遗命，说程佑年幼弱小，后事托付给各位。又说要妥善防备杜仲威。当日去世，苏逢吉等人密不发丧，下诏称杜仲威父子因朕小病造谣蛊惑众人，全部斩首，将其肢解于市，市民争相吃他的肉。二月初一星四日，从宫内发布遗诏，皇子周王刘承佑可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当日举行哀悼。同年二月，太常卿张昭上谥号为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号高祖。十一月壬申日，葬于睿陵。宰相苏与圭撰写谥册和哀册文。五代史补记载，高祖曾在后晋高祖麾下任职。后晋高祖从太原起兵后，借助高祖之力，最终拥有天下。此前，豫章有个法号上兰的僧人，精通术数，从唐末开始流传谶语说“石榴花发石榴开”。议论者认为“石榴”指的是晋、汉两朝，重复说“石榴”，表明两朝享国都不超过两代。使臣说：“往昔上天降祸，中原无主。”汉高祖从滨州、汾州兴起，迅速到达汴州、洛阳，趁虚夺取地位，乘乱建立皇图，虽说出于人的谋略，实则是天意开启。然而皇帝昔日治理藩镇，向来缺少众望，等到登上帝位，未能满足人心，空自夸耀拯救危难的功劳，却不符合百姓盼望复苏的期望。确实因为急于止杀，来不及崇尚仁德，燕冀投降的军队被连营诛杀，叶台叛乱的将帅因壁垒而偷生，由于安抚驾驭失当，导致征伐不停，等到车驾返回，随即去世，所以虽有应运而生的名号，却未看到为君的德性。